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来自中国的 Lucy Wang 在自己16岁时就向家人表露了自己是同性恋。她表示这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体验。这非常戏剧化。首先我同我的第一任女友辍学了，然后因为她我必须转去其他学校。在这之后，为了让我远离她，我又被送往了澳洲。王女士表示，她的家人在十年前把她送往澳洲，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只要王女士远离她的女朋友，她的性取向也会改变。但是王女士表示，来到澳洲反而让她对自己的性取向更加的自信。我可以接受我自己，我可以告诉我的朋友或者是认识的人我的性取向。我在这也结识了其他的同性伴侣。尽管中国在1997年已经在法律上认同同性恋人士，但是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来保护这些 LGBTIQ+ 人士。他们可能因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遭受到歧视。法律同样不认同同性伴侣，所以同性情侣不能结婚，也不能领养孩子。王女士表示，她在中国的家里人只是无法接受他们的孩子是同性恋者。我想因为道德层面的压力和独生子女政策，越来越多的家庭无法接受他们唯一的孩子是同性恋者或者是 LGBT 人士，他们也想要孙子孙女。中国的现状让很多人，尤其是女性来到澳洲居住，这样他们可以在持欢迎的态度且更加安全的环境中来宣布自己出柜。Erin Chu 是亚洲澳洲联盟的创始人，他说很多移民上网告诉家里人自己出柜了。在海外通过微信，通过网络告诉家里人自己出柜，对他们来说会简单一些，因为这样就没有直接的肢体上的冲突，他们也无需告诉其他亲戚，只需让父母知道就好。Lucetta Kahn 博士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，他表示很多中国的女性出国是因为在社会上面临结婚的压力。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不一样的。对于中国的女性朋友来说，结婚的压力非常巨大。当然我所说的是异性婚姻。他们必须在25岁左右30岁之前结婚。所以他们很难告知家里人自己出柜。Ken 博士也是在周末召开的澳洲 GLBTIQ 多元文化委员会全国会议的主讲人之一。澳洲 GLBTIQ 多元文化委员会的主席 Judy Tong 博士认为，这个以生活、爱、多样性为主题的会议旨在为所有人创造一个被包容接纳的环境。这次聚会来自多元文化社区多信仰人士及 LGBTI 人士在一起讨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、阻碍和一些正能量的故事。我们此次会议也包含了残障人士群体，因为我非常希望能把所有不同文化、信仰、种族、性别、性取向的人士及残疾人士都聚集到一起。唐博士出生在澳洲，他的父母有华裔背景，出生在越南，在越战之后移民到了澳洲。他表示自己很长时间都向家里人隐瞒自己的性取向，但是当他最终宣布自己出柜，家里人在很大层面上还是表示支持的。我母亲起初可能没有父亲那般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只要我们能持续的见面，他就能看到我更多的日常生活。比如说他看到我和我的女朋友在平日的生活，这让他感到不再陌生。所以我想我最终得到了很好的结局，是因为我和我的伴侣参与了很多家庭活动，而且这个家很欢迎我们。对于跟随家里人移民到澳洲的中国年轻人来说，他们可以公开地表露自己的性取向。Mikara Ramsing 在他的网络平台 Ethnic LGBT Plus 上同不同语言文化的同性恋者工作。Ramsing 作为一名南非印度裔的澳洲同性女士， 称他同很多来自澳洲偏远地区的中国年轻人攀谈过。他表示，这些年轻人在澳洲社会上会公开自己的性取向，但回到家中则把这一切隐藏起来。我所交流的两个中国学生就读于达尔文一所高中的十一年级，他们会在学校骄傲地组织一次午餐，对自己的朋友和同学公开自己的性取向，并能感受到他们的支持。但是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却并不如此，这也是由于一些文化因素，因为在中国没有必要去讨论一个人的性别认同或者是取向。亚洲澳洲联合会的 Aaron Chu 表示，尽管中国社会不会在短期内出台法律支持 LGBTIQ+ 人士，社会的改革却正在发生。政府要去改变一些事情，可能需要改变一代人。我想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但是对于社会来说，中国已经有很多胆大的 LGBT 团体，那些出柜的人士会去讨论一些问题。所以我想有很多机会可以改变中国的社会观念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